欢迎收听医疗健康 Talk。长春月刊尝试在不同的平台上跟大家谈健康、聊生活，摆脱以往的刻板印象。我们乐于创造一个零到99岁的乐活新天地。在这里，不只是听专家们说，听主持人聊，也欢迎正在收听的您分享宝贵的经验，或是提出任何的想法。不管是健康、生活、疾病，或者是两性、营养、心理，任何的话题都可以。期望医疗健康 Talk 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打造的生活大舞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礼拜的地震，你有没有被吓到呢？上礼拜4月3号的大地震，以及之后大大小小的余震，真的是让人感觉心慌慌的。有些人甚至还产生幻觉，明明没有地震，却一直感觉在摇。有人则是以为自己头晕了。那这些呢，都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安，很焦虑，更担心未来还会有余震的发生。那每次呢，当地震过后，不免让平静安全的生活泛起了不安的感受。有些人会觉得心情紧绷、紧张，担心又再次的发生地震，也可能变得对环境变得比较敏感。那比较严重的人，甚至还可能会失眠。那这些都是地震之后可能的反应。今天特别来台安医院的新生科与陈长盛医师来聊一聊这个地震后遗症这个议题。陈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就是有没有正确啊？这些发生的症状，地震后的这些人们可能发生的问题。
是，其实我们想说，这个面对天灾啦，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们人体在压力反应底下，本来就会有相当多的身心反应，包含焦虑啦、紧张啦、身体的不舒服、肠胃道不舒服啊、胸口很闷啊这种的压力反应，或者是晚上失眠，都有蛮有可能的。所以，像是在一般来讲，我们这个面对地震之后1个月以内，都有可能因为这种急性的压力产生这样子的压力反应，这样子。
是，所以1个月之内发生的都还算正常咯，如果这样听起来。
OK，那所以如果各位朋友自己本身因为地震的关系，好担心啊，好害怕啊，甚至失眠了，那其实如果没有特别影响到工作啦、生活表现，不需要太担心，告诉自己啊，这个是正常的。我因为受到了很大的心理的冲击，所以我有一些正常的压力反应。但如果超过1个月，而且这些症状呢，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表现、我们的生活常规，甚至我们有些诊友们、病友们吼，他们的那个创伤经验被唤起来，那失眠的议题也好，或者是焦虑，以及或者是容易生气的这些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甚至影响到家庭的，那可能就应该要来看一看身心科，寻求专业的意见。
那我刚刚听你说的症状里面啊，大部分都是比较心理层面的一些症状。可是刚刚有听到一个是肠胃的症状，这就是比较生理的症状。那为什么会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担心、害怕、焦虑、失眠这些，为什么会有一个生理的症状呢？就是像肠胃不
OK，
舒服这样。
这问题好棒啊！我们科叫做新生医学科。所谓新生医学，就是心理跟生理的症状呢，或者心理跟生理的表现会互为影响，这样研究这样子的一门医学，这样子。那我们知道吼，人在压力底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脑袋的边缘系统，也就是我们的那个情感的中枢，恐惧啦、焦虑、害怕、担心的这个边缘系统呢，会被活跃起来。当我们边缘系统活跃起来之后呢，我们脑袋的杏仁核会启动一系列的反应，包含了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这个我们这 人体很重要的一个能量平衡的神经来源吼。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在哪里很多呢？肠胃道很多，还有在哪里很多呢？我们的胸腔、我们的呼吸系统很多，还会哪里很多呢？我们的心脏这边也是受到交感、副交感协调的。所以当我们紧张的时候，哎。各位朋友可能有那
心
种，
跳很快，
哎，心跳很快，或者是很害怕的时候，肠胃道咕噜咕噜，甚至想要吐的感觉。我这边很多考试的群 朋友们嘛，哦、
对对对，就会恶心呕吐的感觉，对对，
甚至有人拉肚子啊这样子。
对，
所以肠燥症这种肠燥症状，其实在压力反应底下还是蛮常见的。
嗯哼，
所以并不是说哎身体的问题就去找身体内科外科发现没什么事情，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并不是齁，往往是心理会影响到生理这样子的症状齁、
哦。所以其实是全身性的症状，而且每一个人出来的症状可能都不太一样，
是每个人有个体的差异。
是，那所以就是有症状超过一个月，或是症状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或是身边的人，就要赶紧去就医。
是，我们可以这样子说。
是，那这个可能可以归类为地震的后遗症吗？它会演变为创伤压力症候群吗
？OK。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呢，在医学的定义比较严谨。
嗯，
第一个叫做这个创伤经验是生离死别等级的创伤经验，
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嗯，
那不管是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是自己亲眼目睹，都这种生离死别的画面啊，或者是自己就有那种生命被威胁的感觉，我们都可以说是创伤，心理创伤这样子。
嗯哼，
那在心理创伤之后呢，人体会有几种不同的反应。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焦虑，心情不好，甚至心情变忧郁。
嗯哼，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有一个词汇叫 flashback， 重现反应。
嗯，
脑袋明明没有刻意的去想，可是当时的创伤场景，比如说看到山崩地裂，看到房子倒塌，或者是甚至闻到尸臭，
嗯，
这种那当时的感官经验，这种东西明明没有刻意去想，但是一而再再而三重现，像投影片一样一直在脑海里面浮现，这样子的 flashback 重现反应呢，是我们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里面相当经典的一个表现，这样子。那还有什么呢？晚上做噩梦，而且这个噩梦会常常连接到当时我们那个创伤经验，这样子。
嗯，
那这样子的症状呢，一旦我们刚刚讲说长达一个月，那甚至很多人他们是拖了四五个月、半年、一年以上才来看诊的，那其实真的到来了我们诊间之后呢，都会发现哇，影响他的生活功能好严重啊。那包含了他可能原本是每天会出去买菜啦，或者是上班啦、之类的，但是刻意就不能够经过某些特定的场景，
会勾起他的那个痛苦的回忆。
对对对，我们俗称触景伤情嘛。
是，
其实看到那个景就是一个提示，这些视觉提示或听觉的提示呢，都会把脑袋那个创伤经验给触动，会活化。一旦这个创伤经验被触动活化，马上情绪就来了，眼泪就掉下来了，或者是那个紧张焦虑，我不够好，我很糟糕的那个想法又回来了，这样子。
所以你说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它的判定，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疾病了，
是，
所以它的判定是很严格，而且也需要去治疗。
是需要去治疗，没错。
是，那它，我刚刚听起来又觉得它跟忧郁症又有关联吗
？OK，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它可以包含忧郁的情绪，
嗯，
但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我们讲说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特征。我常常会说这是晚上做噩梦啦，白天一直想啦，
对，
然后身体有很多的那些压力反应啦，这几种特征，这几种特征是我们单纯的忧郁症所没有的
哦。
所以特别是这些症状呢，对个案来讲，对我们的病友来讲呢，又会特别连接到就是那一个创伤，那个心理创伤事件，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作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嗯，
是，那假如说他本来就有忧郁或是焦虑的人，会比较容易有像地震后遗症或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样的发生吗
？OK， 地震后呢，我们会讲说有很多不同的身心健康的表现呢，都可能会发生。
嗯，
包含可能比较严重的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到比较稍微自己还可以掌握的就是焦虑啦，失眠啦，那可能过的时间会慢慢的好起来，这样子。那还有一种呢，我们讲说叫做幻症。
嗯，幻症
是，
这比较少听到，
这比较少听到。
对，
这个词汇其实在医学目前还在研究当中。那主要现在的文献大概就是在那个熊本大地震之后，还有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震之后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说，在特别大的地震之后呢，大概有 20% 到 40% 的人呢，在那一整个月期间都会觉得说好像一直在有天摇地动，
一直在摇。最近很多人就这样，
很多人这样就这样。
所以幻症就是幻觉的幻，地震的震，
是没错。
嗯，
那个词汇叫做 Phantom Earthquake。
嗯哼，
那有些人把它叫做地震后头晕症候群，
哦，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要先去耳鼻喉科检查一下你的前庭系统，
是不是生理的问题？
是，没错。嗯，不过如果耳鼻喉科那边检查我们的就没什么特别状况的话，
嗯，
大致上我们身心科就会觉得说这是因为担心、焦虑、害怕所导致身心的一系列反应这样子。
嗯哼，
所以表示了我们的本体感觉，也就是我怎么感觉到我身体的位置在哪里，这叫本体感觉。
嗯，
本体感觉因为我们的焦虑情绪错乱了，
对，
所以就是明明没有地震，但是我却感觉到好像我一直在晃，一直在摇这样子。
确实我最近身边蛮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是是。
那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或是哪一些特征的人比较容易有幻震呢？
OK，其实我看了一下研究的显示，蛮多就是这样子的族群并不罕见。第一个叫做原本就有忧郁焦虑倾向的人。
嗯哼。
第二个呢叫做稍微年纪大一点点的，20岁以上的比较容易，反而年轻人小朋友比较不会这样子。
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这也蛮有趣的。
对啊。
有一种学派叫做就说齁，我们惧高啦，或者是那个担心掉下来这样子的害怕呢，
对，
这些害怕恐惧其实都是成年人之后才渐渐发展起来出来的。
确实，
在儿童青少年期间呢，其实这样子的恐惧还没有被发展出来，这个是我们原本医学就知道的。
嗯哼，
所以会不会比较年纪大的20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因为我们惧高或者是畏惧速度这些恐惧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才会有这样的幻症，这个是未来可能研究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可能跟惧高症啊，害怕掉下来那个意思有点一样，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发展慢慢发展才会显现出来这样子。
是，没错。
嗯，那再来就是说哦，如果在现在地震刚过一个礼拜嘛，如果说还是在担心害怕在这个幻症的这个期间，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来缓解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
？OK。有几招吼，通常我们精神医学界、心理学界有推荐一个口诀，叫做“安静能细望”。
嗯哼
，OK， 安是指安全，
是
第一个。如果我开始担心，我如果开始害怕，或者是我自己都觉得开始在摇了，我们先核对我现在的环境是否安全。
嗯，
所以通常怎么核对呢？大部分患症的朋友们，他们会说他不知道到底现在有没有余震这样子，
对，
要不要往外跑，要还是说要继续留在这边？
对，
我会请朋友们，就是比如说桌上如果杯水，有玻璃杯里面的水，那水面是平静的吗？还是正在摇？
哦，看水有没有动就知道
很
不安全。
或者是如果朋友们的家里面有一些吊饰，
是
有些可能是风铃、吊灯之类的，嗯，嘿。那像这样子用视觉的视线去确认说啊，原来现在没有地震，
是
不是外面在动，是我的心在动。
嗯哼，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先初步的核对，这叫安全。
是。
还有另外一种情景齁，叫做看了太多的恐怖危险的新闻，
你看新闻画面
是，或者是你在那个社群软体里面有太多人的一些恐怖的焦虑啊、担心啊，这些东西就触景伤情。
嗯哼，
原本自己没什么事情，看了完新闻
越看越恐怖，
越看越恐怖。
对
啊，提醒自己，我们就叫给自己创造安全的环境。
嗯哼，
先暂时把手机啊、平板啊、电视啊关掉，这样子。
嗯，
先让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休息空间。
是，
第一个叫安全。
嗯。
那第二个呢，静叫做冷静。
嗯哼，
很多的方法可以促使我们冷静，那每个人他习惯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嘛，像我自己我习惯用深呼吸来冷静，或者我会用冥想来冷静。
嗯哼，
那有些人呢他可能有宗教信仰，他就祷告或者是念佛号来冷静。
嗯，
那有些人他会说他稍微吃一点小零食他可以冷静下来，
是就找到自己冷静的方法就对啦。
是，没错。嗯，OK，对，安静能是所谓的自我有能感，
是
我可以做到，原来我能够，这样叫自我有能感。
嗯哼，
我为什么讲到能呢？因为其实在创伤后，心理创伤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会陷入一个我不够好的心理状态。
嗯哼，
这个我不够好的心理状态就是我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
嗯，
或是我不敢做什么都没有用。
嗯，
特别是如果比如说好了，最近的新闻是啊，看到那个 倒塌的大楼里面有宠物要救，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明明就在遥远的其他城市，我根本不可能去救，而且我去救我也没有这种技术这样子。我如果想着一直要去救这个宠物，但是忽略了我其实没有能力，那就马上就会陷入说啊，我不够好，我好糟糕这样子。
自我否定的一个状态。
自我否定，没错。所以呢，要克服这样子的自我否定状态呢，首先要回到自己，我还能够做什么？我通常会建议说，啊，不然我们就来打扫一下家里吧。啊，不然我们就来
做些自己能力上做得到的事情。
是，没错。嗯，比如说煮碗泡面啦，给自己倒杯水啦，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还可以照顾好自己。嗯，这样子，这个叫能，安静能细望，细是联系。嗯，联系其实人是社交动物。
对。
当我在跟其他人有沟通、有联系，桥梁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安全感会提升起来。嗯，所以如果我们是独居，我们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嗯，或者是就算我们是跟其他人一起住，但是呢，哎，其实还蛮孤单的。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去找资源，找其他朋友打电话聊聊天，关心一下彼此，或者是单纯的就去哎用文字讯息去核对一下大家的安全啊，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个联系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一种报平安的概念。
报平安，
像 FB 上面好像最近有一个机制可以让你自己报平安，表示我现在还在 还安全这样子。
是是是，嗯，我想很多朋友最近都有那种经验，当我在 FB 上面写一些文字之后呢，哎，会有人来关心我，这样联系就跑出来了。
哦，我们的安全，这也是一种方式就对了，
是安全感就跑出来。
是
最后一个叫做望，是希望感。嗯哼，其实齁，很多人在地震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啊，活着真好。
对
对啊，还有啊，我还没有事，我人没事真好，这种感觉。嗯哼，那时时刻刻呢都提醒自己活着很好，只要一息尚存就有希望。那财务的损失其实那就是身外之物，但是只要我能够还能够活着，还能够呼吸，还能够工作，那就一切都有希望这样子。
嗯，所以就是掌握这五字诀就对了，安静
能
细望。
是的，
是。那最后就要请这个陈医师告诉大家，那当我们出现哪一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寻求医师的帮助。
OK， 我想第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压力啦，或者是心理创伤的时候，其实还蛮多时候会很担心，会不会有人理解我啊？我自己的心情这么糟糕，嗯哼，我如果要求救，真的会有人帮我们吗？
是。
那其实我们专业人员就是为此而生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努力的了解大家的情绪、大家的难过，或者是大家的自杀想法这样子。嗯，所以第一个就是假设已经难过到有自杀想法跑出来，觉得我不够好，我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请不要担心，请赶快求救。嗯，不管是要来找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如果不愿意踏进诊间，先打电话给我们的就生命线啊、安心专线或是张老师，那些都是很好的求救方式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有几个指标啦，失眠太久，通常是说超过一两个月之后。嗯，忧郁情绪啦，焦躁情绪啦，还有容易生气这几个指标。嗯，这些情绪反应如果跟原本的自己不太一样，然后时间又特别长，拉了超过一个月以上了，那其实就可以来找精神科、身心科来看一看了。
是，所以如果不管你自己有发现自己的异于平常的状况，或是发现身边的人跟平常不一样，就要赶快提高警觉，赶快去就医检查。
是
是。
那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赶快的恢复我们自己美好的状态，以及让我们自己心安这样子。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地震后的身心问题，谢谢陈医师，
谢谢。